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7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当好法粒子，生命在法中升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8日。我今年63岁了，得法也20多年了，今生能得到万古不遇的大法，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感恩的心。我把自己修炼的点滴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1994年，我身患好几种病，神经衰弱、咽炎、妇科病、乳腺炎等，特别是神经衰弱，晚上睡到12点左右再无睡意，可是白天又无精打采，昏昏沉沉，老有困倦感，头后常常有根筋抽，使我感到很痛苦，经多方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，就一天一天在煎熬着，情绪十分低落。第一部分，性欲大法。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，什么事也不想落在别人后面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怎么拼也挣不到好处，身体被整成这样了还是不服气，总觉得自己的能力不比别人差。一次在先进工作者的评比中，8个人就我一人没被评上，当时因父亲生病我请假导致的。颁奖大会上我感到无地自容，以后我的情绪更加低落，同事看我那疲惫的样子对我说，现在社会上又传出一种功法，法轮功，这个功法讲了3个字，真善忍，叫人放下名和利，按照这3个字做。当时我嘴上没说，心里却想，你都快退休了，你当然能放下，可我还年轻呢。想了想还是答应去学学。每天晚上我俩去边听介绍边学习动作。起初还没有熟，只听当时的辅导站站长介绍在传授班上自己的见闻。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本中国法轮功。他天天给大家读一节师父的讲法，我越听越明白，越听越爱听。啊，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，是佛家的一种修炼方法，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，是一种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，既要修又要练。法轮大法这一法门太好了，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生活中为什么会有苦有难，师父都给讲清楚了，这功我是修定了。第二部分，实修，证实大法。得法后我就像一个迷途的孩子，终于找到回家的路。以后我们又有了宝书转法轮，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了，不仅自己学，我还想把这么好的大法告诉别人，让更多的人也身心受益。除了上班整理家务，其余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学法、练功、弘法。学法的人越来越多，练功点和学法点也越来越多，迷失的生命被大法清洗后，个个焕然一新，大家不再为自己那个小我去争争斗斗，开始在生活中、工作中、社会上、家庭中实修自己。单位上，我每天早早上班和同事清扫卫生，做好上课前的准备工作。工作中尽职尽责，把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好，把分给我班的每个孩子教育好，用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去教育孩子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课间有时间我就打开音乐和孩子们练功，由于孩子的纯真能量场很强， 气氛祥和宁静，再有时间我就读读转法轮给孩子听。孩子们变得懂事了，互相之间不打架不骂人了，回家也听话了，有的家长也走入大法修炼。中国社会大兴请客送礼，每遇到此事我都拒收。一个在飞机场工作的家长，有一天送给我两斤恒源祥纯毛毛线，我说孩子来到我班，我就有义务把孩子教育好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，我会尽力而为，毛线我是不能收。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叫我们处处都要做个好人。家长把毛线带回去了。又有一次教师节，家长委托幼儿园的一个老师送给我一个漂亮的花瓶。我对那位老师说，我修大法不可以收家长礼物。那个老师说，你不要，那我也不要他的东西了。时间长了，家长没有人送礼了。但是我的班级工作开展很是顺利，每到班级有活动时，很多家长主动来帮忙，有帮忙打扫卫生的，有给买来拉花的，有拿照相机给孩子照相的，有来帮忙照相的，有来帮忙布置教室的，还有的为方便家长学生，使其知道每天的课程，主动给全班学生每人都印了一份课程表，供家长方便使用。在班级工作的开展上，每一次我班都特别顺利，效果也十分满意，赢得校领导和家长的一致好评。这样不少家长通过校领导把孩子送到我班。在我不再为名利去争斗时，学校却陆续授予我先进工作者、优秀教师、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。这时的我也不再为此而感到激动，做人嘛就应该这样。不知不觉的，我所有的病全都好了，走路一身轻。在一次颁奖大会上，领完奖刚回来坐下，旁边一位年轻老师悄悄对我说，王老师，看你上台走路时一身正气。我说，这是大法给予我的。他笑着点了点头。第三部分，风云突变，心念不换。人们奔走相告着大法的美好，相互传递着福音，可是江魔出于妒忌却掀起一股恶浪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集团利用国家所有的媒体，24小时滚动造谣，诽谤师父，污蔑大法，拼凑了1400例假新闻蒙骗百姓。许多国安、公安、单位领导不断找我们了解法轮功情况，我们都如实告诉他们，因为大法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，也是人能看到的，即学法、练功、心得交流。大法教人做好人，难道不让做好人，非得做坏人？现在想起当年的情景，我还历历在目。一，学校软禁，视权如命的江泽民看到有这么多人练功，当时有上亿，恨得要命，层层向下施压，强迫上交大法书，写不练功保证。各单位领导为保乌纱帽，迫于上面的压力，对本单位大法弟子采用盯梢、停止工作、停发工资、软禁等方式施压。我就是被区委书记强迫校长关在一个仓库里的，每天除上课外都有人监视，下了课有两位待岗教师陪，实际未盯梢。午饭全校教师轮流值班陪着吃饭，还是盯梢。晚上有两位男老师在隔壁办公室住，丈夫把孩子安排好后也要陪住，听说为防意外。下午放学后 我身边总是有两位男老师陪着一起出去买饭，经常听到老师们打趣地对我说：哎呀，王老师，校长都给你配上警卫了。我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礼拜天不但不让我回家，还派老师来值班，这不在激化人家对大法弟子的反感吗？对此我找到校长说，修大法是我个人的信仰，不应该拖累别人，非要关就把我自己关在小屋里，让老师们礼拜天在家休息吧。校长也感到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，没过几天放我回家了。二，出逃洗脑班，上北京上访。刚结束学校软禁，12月的澳门回归，教委又下达通知，把我们区十名大法弟子集中办学习班。我们知道这是害怕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，教委又施了一计。一天我正在上课时，有人通知我：王老师，校长来电话找你。我匆忙安排了一下班级，到了校长办公室，校长把教委通知给我看了看，我明白了他们的目的。我说：那我得准备一下，给家人说说。校长说：没有时间，现在学校的车就拉你回家带行李。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回到家里，我给丈夫留了一张便条，告诉他我的去向，就被拉到一所职专。那里一人一个屋，上午所谓上课，下午写体会，传授的是西来幽灵马克思的东西，我们不听，更不写感受，坐着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背一背师尊讲法。我在笔记本上开始默写师尊的经文。大概是第三天，教室突然进来了一些人，一看是各校领导、教委有关人员及此片片警。进来后，他们就翻看我们的笔记本。我校副校长来到我身旁，边看边问：你怎么不做笔记？我说：我听不懂讲的什么。他们看没人做笔记，没趣的走出了教室，直奔宿舍去了。下课了，也该吃午饭了，我们立刻冲出教室，跑向宿舍，预感到他们要来搜大法书，得抓紧藏宝书。我刚进宿舍，把缩印本转法轮装到口袋里。我校工会主席匆忙跑上楼来对我说：王老师，你快点把书放好，下边已经开始搜书了。我说：谢谢，我已经放好了。之前他已经看过一遍转法轮。到了食堂，我们等了一会儿，被搜大法书的同修没来吃饭，我们几个又转回来。这些人奇怪地问：你们怎么不吃饭？回来干什么？我们说：他们不吃，我们也不吃。大家各自回到宿舍，我们的门给锁上了，把饭给递了进来。我们集体绝食抗议，每顿饭他们把饭递进来，不吃他们再拿走，顿顿如此。绝食到第三天，我校陪我的那位代岗老师对我说：刚才在传达室，我听他们说，你们这些练功人很多都是以前身体不好，练功以后好了。国家真不讲理，要上北京你就去吧，我才不怕他们开除我呢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很是感动，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这么有正义感。我在心中默默祝福他，将来他一定会有福报。下午趁打水的机会，我逃出了洗脑班。出了洗脑班大门，正好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。上车后，司机问我去哪儿，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司机听，说想去北京上访。司机劝我：大姐，这世道上哪儿讲理啊，去北京还有什么用呢？我说：到信访办，那是老百姓夙愿的地方。洗脑班陆续有四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去了北京，其余都在绝食抗议， 洗脑班很快解体。三，讲真相遭人构陷，入冤狱四年。天安门自焚伪案和1400例谎言播出以后，国内外大法弟子步步剖析，列出一个个疑点，做出光盘向世人发放，揭穿中共一个个谎言，使很多世人明白真相，认清中共的造假行为。但仍有不少人受媒体的造假蒙蔽，相信政府的造假宣传。我在一个小超市发放真相光盘时被店主构陷，冤判四年，关押在省女子监狱。省女子监狱关押着各种犯人，很多长期家中无人探望，我们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，帮他们写写家信，久而久之他们愿意和我们在一起，从内心知道大法好。以下仅举几例。一个经济犯人和我一起干零工，很喜欢听大法的事，我常常把经文写好给他看，他会背不少经文，一言一行知道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一个南方因容留进去的女人，听了真相后，她表示回家后一定找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看一看。还有两人各自要了当地同修的电话号码，决定回家就找同修教学大法。因篇幅有限，我不能一一列举。第四部分，利用自身环境救度众生。我是2006年结束四年的冤狱回家的，同修给我送来了师尊的讲法，我抓紧学法，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要做好三件事，肩负救人的使命。我理顺理顺了家务，以缓解丈夫的压力，我边打工边讲真相救人。同事带我去了一个工厂，工厂主要生产工艺品。进了厂偶遇一位同修，他帮忙把工作很快解决。工艺品厂多是短工，换人很频繁。我与同修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，每道工序保质保量做好，主动清扫车间卫生，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作人员传播大法福音。我俩相互配合，来一个劝退一个，就连老板娘及其父母都做了三退。以后我又去了建筑工地、学校食堂、各个食品厂工作。建筑工地的人，他们工作很辛苦，生活又比较单调，我们抓住时机讲，听完真相都愿意选择三退，有的索要资料带给家人看。食堂的厨师和帮厨的及老板十来个人，只有一个部队转业的厨师不退，其他的都明白真相，同意三退。一位姓杜的厨师明白真相三退后说，我家有人也练，给我讲过好几次了，可我就是不退。我说，你真正明白了，你会发自内心感谢你的亲人。在此感谢同修此前所做的铺垫。老板因一厨师脚被烫伤，要留我再帮一个月的忙，我爽快答应，老板十分感激。要离开的时候，我把工作服、帽子和手套洗干净，叠好交给他。他接过去说，你们是来我们这里的第一个，以前走的人把所用的物品都归为己有。当我把一本酒瓶送给他，叫他三退时，他答应了，并一再嘱咐我注意安全。在此之前，工作中和我一起干活的女人与一男厨师发生了争执，女的生气地放下正在收拾的餐具回家了，我一个人一点点收拾完毕。过后，老板对我说，多多包涵。我笑笑说， 师父要我们做个好人，好人就应该多为别人着想。走后，他在开会时给员工又讲了以上的事。大法弟子就应该用自身行为证实大法的美好。经济条件好一点，我就买了电脑，学会上网，及时了解明慧网信息，发送三退名单，还学会手机发短信，拨打语音电话，当地同修也及时给我真相资料。外地的八年，虽然显得忙了一些，但在救人上没留下遗憾。当时，我因工作便利，食品厂的各类人我都有机会接触，给我救人提供很大方便。网络销售的、外出跑业务的、车间主任、生产一线的工人、送货的、发快递的、到厂子找活的、看传达的，多数在听了真相后都能选择三退，也有个别的不退，也尽力送上真相回家看。每到做台历的时候，车间和传达都是人手一份，传达人员就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，我的也放在办公桌上。我和一个搞研发的工程师在一起办公，一次他坐在我的椅子上，把整本台历看完后对我说，大姐，你们法轮功在世界上影响这么大。我说，因为法正，影响就一定大。他说，法轮功真了不起。后来他明白了真相，选择了三退，去了一所高校任职。他离开后又换了一位，当时正是周永康落马之时。每天中午，我把网上落马高官信息和三退信息讲给他听，很快他也退出协党组织。又有一天，他儿子来厂子玩，刚刚在大学法律系毕业。我讲完了三退的大潮和如何翻墙找真相之事，他马上同意三退。2015年10月，我辞去外地的工作，回到了本地，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。我开始与本地同修配合做好三件事。在外地工作的几年，我虽然买了打印机，但没能学会做小册子，只能打一点真相币，所需真相只能靠同修。回来的第二年，我又买了一台好一点的打印机，我学会了打印各种精美的小册子，不仅方便自己救人，也方便其他同修。其实说起来，起初我也是个电脑盲，有了电脑才学会下载有关资料。当看到技术同修又要忙工作，又要忙同修的电脑系统和些技术问题，就想，我们如果能学会，不就可以减轻技术同修的负担了吗？师父看到了我想学技术的这么一颗心，借技术同修的嘴说，其实装机不难，多练练就会了。他反复给我讲装机的程序，一开始听后大脑懵懵的，我和一位近70来岁的同修说了此事，没想到他反而表示也想尝试。技术同修就给我们边讲边教我们亲自尝试，在同修耐心引导下，终于装机成功。以后我俩又多次尝试，也曾多次失败，但出现问题就重来。经反复练习，终于学会了装电脑系统了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们每迈出一步都离不开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，看似巧合，其实都是师尊的铺垫。在此发自内心道一声，师尊谢谢您。无论今后的修炼路还有多长，弟子都会精进不怠，完成誓约，兑现使命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跳出人的观念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9日。五月的一天，女儿来我家看我，晚上没回去，就在我家住下。第二天早晨，女婿打来电话，告诉女儿说，外孙昨晚上流鼻血了，一会儿要上医院去看看。女儿对我说，要上医院去，我说我陪你去吧。就这样，我俩打车去了医院。来到医院，看见女婿领着外孙在候诊，医院的走廊处有血压监测仪，这时女儿走过去测量血压，我也随即跟了过去，也测了血压，竟然测出高血压假象，这可把我女儿女婿吓了一跳。我当时就后悔了，知道我做错了，心想，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我怎么就突发奇想，量上血压了呢？回到家，女儿女婿郑重地对我说，妈，您血压这么高，今天偶然我们才知道，咱必须得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。我说，不去，血压跟情绪有关，我可能紧张了，没事，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女婿见说不动我，也就没好意思再说什么。女儿很担心地看着我，说，妈，您确实没事吗？您不头晕吗？我轻松地笑着说，放心吧，妈是修炼人，常人的仪器对我不起作用，那数值如果是常人，肯定是受不了，而我有师父管，大法是超常的，不会有任何事的。因女儿从小也跟我在大法中修炼，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成长，上大学后不在我身边，没有了修炼环境，逐渐地放松了修炼，但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知道大法的美好，所以我说的他都认可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有时还真的出现似乎所谓头晕的假象，那个数值也时不时地从脑中跳出来，在眼前晃，我的心也被这个假象干扰了，心里也不稳了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了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顿时我心里稳了下来，哎呀，我是修炼人，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表现出常人的一切状态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全都是假象，这一定是心不正招来的邪恶干扰与迫害，我绝不会承认。我心里排斥他，否认他，把那个数值从脑中清除解体，这是旧势力强加安排的假象，我不要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找出我有贪图物质享受、向往美好生活的心，追求舒适的心，有求心、疑心、安逸心、看不上人的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不修口的心，并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。我开始认真仔细地梳理剖析整件事情的过程。首先是我为什么要去量血压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这不就是把自己当成常人来看待吗？用常人的办法来测量身体的好坏，这不就是不相信修炼人是没有病的？师父已经把我们的身体进化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了吗？修炼人的身体逐渐的会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吗？说到底，就是不信师、不信法的表现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一惊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血压高的假象呢？ 因为你去量血压，你相信那个仪器了。这时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层次了，你已经不是修炼人了，那当然就得符合常人的理了。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很简单，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多强的人心与执着。想到这儿，我真是无地自容。我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悟性还这么差，真是差劲透了。唉，我真是对不起师父，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。但是转念一想，这不正好也暴露出这些不好的人心吗？这回让我抓住他，去掉他吗？坏事变好事。通过不断的学法、背法，不断的向内找，去人心，法理清晰了，我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，血压也下来了，头晕的假象也消失了，身体一切都恢复正常。我悟道，只有真正的学好法，在法上真正的提高上来，不断的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去掉人的各种人心、执着、欲望，跳出人的思维，转变人的观念，才能走出人来，才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